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福音的主日，我们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七节来做主题的经文，因为解经布道总是传福音的一个好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愿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愿未得之民也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前面念的时候是说，我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然后等到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个翻转，就是我们的生命变成了基督的生命，当中是因为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与他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边。也就是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生命 会有更新。然后还有一句经文，就三章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前面是讲上下，前面是讲上下，一到四节是讲上下，然后就是五到十一节是讲新旧。在新旧结尾的时候就讲到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一方面讲耶稣基督是超越的神，一方面也讲他也是临在的神。包括一切表明我们所有的人是在主内，我们信徒是在主内，同时又个人住在个人之内，这个又表明神住在我们心里。圣经里边提到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总说这个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其实保罗他是说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指基督通过他所差遣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十七节的经文可以分成四个小节，第一是上下，第二是新旧，第三是主内，第四是内住。这个是在三章十一节很清楚把这个前面是神的真理，后面是一个伦理，也就是说真理的应用。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刚才把这十七节的经文的概要讲了下。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比神创造人类，比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更伟大的事件。那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神创造人，也有出埃及，因为神创造的是新人，主耶稣基督领我们有新的出埃及。哥罗西书就是讲的神创造新人，主耶稣基督领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也就是进入爱子的国度。这几个要点是今天我们理解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七节的一个大的背景。先讲讲这几个大的背景，就是一个是出埃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是讲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是主耶稣基督领我们新的出埃及记。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讲到再造新人，是这样讲的：从前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旧造从前是与神为敌的，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但我们的新造是与神和好的，是圣洁无瑕的，活在神的面前。经文是说把你们领到自己面前。那发怎么样子，本来是在罪恶死亡之中，现在竟然到了永活的神的面前，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大功。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神使我们在基督里边罪得赦免，使我们成了活祭。你看前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几条，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验，看不出身上有任何的瑕疵，就带到神的面前。这使我们想起什么？想起祭司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所以基督徒就是活祭，本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现在成为活祭，这是神再造新人。而且刚才讲到，就是说把你们引到神自己的面前，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再次重复这个意思。一章二十二节是讲说把你们引到神面前，一章二十八节是讲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可见这个是神的旨意，就是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领我们到父神的面前。这个旨意多次的重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前面是讲说你们是作为基督徒一个整体要领到神的面前，到了二十八节的时候讲说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是说一个也不丢失，把每一个人，这个完完全全也还有另外一个事，就是变得完全成熟。不管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有多少的软弱，但是神的灵会带领我们成熟，有一天会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有了这样的你这完完全全的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和每一个真信徒的宝贵应许，你要坚信，不要有任何的动摇。有了这样的前面的三点，就是出埃及再造新人和神领我们到他面前这样的信念，我们就能在基督里经历完全，经历成熟。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看经文第一节所讲的上下。上就是指基督的国，光明的爱子的国度。经文有很多地方对今天念的这一节里边有很多地方讲说要求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神再来的时候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都是描写基督的国度。然后接着就作为对比也有这个下，就是俗世世界，就是黑暗，也就是埃及。 神叫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前面是写，上面是写到活的，写到世界的时候是要死的。这个对上下的态度，就是罗马书章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所讲的，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死而复活。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所表明的就是这个意思。那经文刚开始三章一节是讲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地方用那个真，这表明你的信仰要真的信，因着真信基督，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信徒是属于基督的。三章三节是讲第三个经，三节经文讲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这个死是指向世界的死，然后我们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死和活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藏在神里面了。凡向世界是死的，通过耶稣基督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生命已经藏在神里面了。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一个确据，一点不要有怀疑。对世界已死的基督徒的生命已经藏在，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了。哥罗西书第二章，你读第二章就可以看到仔细的批驳了那种以律法规条、理学妄言、人间遗传、世上小学这些人为的东西来告诉人怎么去成圣。哥罗西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明确告诉我们，这不是成圣的途径，也不需要这样成圣。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藏在神里边了，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这个是经文明确告诉我们的。经文反复的强调与基督一同，在 这四节的经文里面，与基督一同出现了三次，就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与基督一同就等于在基督里，这个是一个人多结果子的秘诀。因为讲到你们要多结果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讲说，你若与耶稣基督相结，你就会多结果子，你要连结你才能结果。所以这两个结是因果的关系。而且成圣的唯一的途径是在基督里边，这是唯一的途径，也是圣经所启示的途径，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基督在基督徒在基督里边已经满足律法，在基督里已得完全，在基督里已得自由。真信徒的生命因信已经获得，藏在神里边，获得在神家里一员的位分，这是一个确据的事实。所以要确信这件事情，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样的相信，因为你小看了这样的相信，你就会心里不安，你就总要找一个确据。神给我们的确据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如果在这样的信上动摇，你就会不安，你就会到处寻找确据，想要在 律法规条里面，想要在李学望眼里面，想要在人间遗传里面，想要在世上的小学里面去找确据，这个是不对的。圣经里面明确的讲的，在耶稣里面，这是我们啊给我们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要小看信，正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所讲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在我们心里动的善功，就是我们要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给我们神动的善功就是信。我们还没有开始马上要决志信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信心，所以神所动的善功就是信。而且经文是讲说，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这功也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保罗是深知基督徒的信心，他是新生命的开始，是神所赐的，也是新生命的完全，因为神会把这样信心的生命带到完全的地步。信是新生命的完全，信是动了善功的新生命的开始，本于信，以至于信。神所赐的真信心有什么特征呢？就是一定会开花结果，一定会持续到底的。从仁义所起的，从情欲所起的那种信心是假信心，到后来会杂念丛生，最后枯萎死亡的。我们记得撒种的比喻吗？真信心是一定会开花结果，结实百倍，持续到底的。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真信心假信心，他是从起初就知道的。但是基督徒自己作为当事人，并不如神这样清楚的知道。真信徒只有借着耐心的等候，被盼望激励，被爱心荣耀，用生命的忍耐到底，不论遭受怎样的困境、误解甚至诬陷，也要至始忠心，向世人显明自己的信心。信心、盼望和爱心的自然的结果，就是忍耐的灵和宽容的灵和平安的灵，这是信望爱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一定忍耐，一定很宽容，一定心里充满平安，也深信神能够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方式来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是包含了所信的内容，尤其是所信的对象。信心一定产生美善的行动，信心是信徒人生的生活方式，没有别的方式了。有了这样的确据，信心的确据，神就告诉我们说，当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提到两样动作，一个是要祷告，一个是要思想。求就是祷告，思念就是思想。这个指的是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也就是上面的事。所以要祷告，因为舍命救人、荣耀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会为我们代祷，我们向他祷告。同时要思想，要思想我们所说的单纯的信心，并不是不要思想， 单纯的信心是指没有掺杂的真正的信心，不是不要你思想，要思想，要信得清楚，信得明白，知道所信的是什么，知道所信的对象是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不要被世俗掳去，被异教之风动摇了。要思想，就是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明白神的事情，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更多的知道神。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说，将来有一天关于耶和华的知识像洋海充满大地。经文很清楚地表明，神所喜悦的行为结合着思想，而且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列在行动之首，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上面是指基督的国度。在启示录当中啊，手上带着钉痕，肋旁有枪伤的耶稣基督行走在金灯台之间，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天国掌权，这是上面的国度。他要再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掌权，要把天国带到地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的生命既和他一同藏在神里边，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经文是讲到说，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我们也要和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因为我们是小基督。这个是关于上下的解释。我们再看第二节，就是新旧的解释。新旧就是新人和旧人的一个对比。这个是五到十一节，新人与旧人的这个分野是显而易见的。新生命与旧生命截然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他生存的世界，一个是在上，一个是在下，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旧的生命堕落、纷争、淫乱、污秽、邪恶、恶欲、贪婪、拜偶像，这是旧的生命。新的生命是把人们用圣洁的爱连成一体，它没有纷争的，在爱里边有个人的圣洁完全，也有全体的合一。每一个生命都是因为神所赐的完全而有存在的价值。后面我会再对这一点再稍微做一点详细的分析，那稍微等后面一点点。那旧的生命最欠缺什么？旧的生命最欠缺的就是亏缺了神的就是亏缺了神的形象。旧的生命因为没有指望，没有价值，他充满不安，充满焦虑。这种不安和焦虑，他要寻找世界的东西来填补这个 空虚。他会生发出私欲、邪情和恼怒。这世人当中也有天良未泯的，他在这种焦虑之中，他就会想要自虐，以苦待己身来发泄压力。有天性邪恶的，他就想要控制别人来发泄压力，结果就产生更深的恐惧，更大的骄傲，因此就更加的不安，更加的焦虑。这种恶性的循环是不认识神的人所有的特征，最后以致完全的在他身上一点 残余的善都没有，就完全失去生存的价值，完全的沉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雅各带领以色列民下埃及的时候，有在埃及400年。当时神讲说，这地的民还有400年的时间，到时候他们要回来，那时候这些民要被完全的灭除，就是因为这些民当中他们所存有的那些残余的那些生存的价值，他在400年间要完全的耗尽。一个人身上要是没有美善，没有神的真善美，他完全就没有生存的价值，他就会完全的沉沦。所以等到神把以色列民引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清楚的讲说，你们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有什么好，乃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完全的败坏了。那旧的生命他完全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完全沉沦。旧的生命不认识神，不接受神的真理，他靠自己有没有办法改变，他没有盼望，他连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他怎么能会相信伟大的神能够接受自己和饶恕自己呢？所以唯有神赐给他信心，相信说神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债已经得还了，我们以前和这些人都是一样生活在败坏之中的，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相信神饶恕了我们，神有饶恕的爱，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得救，才能由一个旧的生命变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他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更不是从世界生的，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他是从神所赐的信心生的。所以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哥罗西书3:5是讲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信徒是真正的新人类，末后的亚当要胜于第一个亚当，所以我们这个新造要胜于旧造。3:10是讲说穿上了新人，我们之所以是新造，是因为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未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是在讲说教会里不能够分门别类，不能够有人为的藩篱，种族不能够成为分别，礼仪不能够成为分别，教化不能成为分别，族谱不能成为分别。因为每一个真信徒都在主内，神也住在他的心里边，所以你不能够从门缝里看人，看一个基督徒应该看见主的形象，因为主让你生长，主也让他生长，都是一个和田里边的，主让他们每一个人一起长大。这地方3:9讲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是讲到就是说不要彼此说谎， 这个是作为一个美德提出来的，但是它有更深的意思。它是说新造的有基督形象的信徒要真诚相待，不要彼此说谎，这是理当如此的。但是这样的理解还只是于那个由于生活的层面，经文所讲的远远超过生活的层面。不要彼此说谎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新造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天国真理。谎言是真理的反面，凡是不讲真理或者讲一份部分真理，偏离天国的真理，扭曲天国的标准，这些都是说谎。所以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要有生命的言行，要符合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真理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明确的说出来？就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清楚的表明出来，那是天国的大宪章，是神要我们达到的完美的标准。你要是所以不要彼此说谎，就是说基督徒要遵守真理，要遵守天国大宪章，要遵守登山宝训的教训。你要是熟悉登山宝训，你觉得你行得出来吗？凭自己是完全行不出来的。因为什么？其中结尾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论到人的生存方式，刚才前面我是讲说因神所赐的完全而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在这里我对这个完全，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稍微做一点分享。论到人生存的方式，圣经的观点是要竭力完全，要做个完全人。你只有做一个完全人，你才能完完全全的活在神的面前，圣洁无瑕疵的活在神的面前。完全是神当初造我们时候所赋予的一个状态，完全也是我们回到伊甸园应该有的状态。在完全里面，生命存在才有意义。这个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达成的，而是神自己以他自己的生命来保证的。所以说前面说我们的生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结果出来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了。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担心我们是不是完全吗？不用担心了，神自己是完全。所以他是把自己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这个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是叫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边，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看世上的小学了，不要看那些律法规条，不要看那些理学妄言，就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得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做到完全呢？经文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我们穿上了新人了，这个是，而且这个我们对于神的知识会渐渐的更新，有一天要完全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要完全像主。这个经文讲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像我们刚才就是指我们信主之初的洗礼，洗礼是表明生命的死和复活，这是我们能够完全的理由。因为我们已经出离了黑暗的国度，进入了一个光明的国度，我们进入 爱子的国度，我们是换了国度的人了，这是我们能够完全的充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是我们能够完全的动力。因为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以他的血和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重生为与主连结的新人了，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我们就有一天完全像耶稣基督的形状。那我们这样的新生命所有的，正是旧的生命所欠缺的。新的生命有照我们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一天比一天更多的知道主。那新的生命首先不是努力行善，努力行善甚至不是关注点。怎么回事？做基督徒不要关注行善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当中有更深的东西。基督的信仰与世俗的宗教不同，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宗教。基督信仰是圣经所启示的信，是使徒信经所表明的信。新的生命首先要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今天的圣诗真是太好了，那三首圣诗加在一起就是这个经文所对应的这个真理的内容。所以新的生命首先要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信成为基督的肢体，才能自然的有加言移行的善果。你先关注这个，其他的是自然的。什么是成为基督的肢体呢？这个就关系到对肢体的了解。基督的肢体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教会的，是整个基督的肢体，在教会里边服侍、扶持、劝勉、修正乃至管教，才能够有善行。你如果越过了基督，越过了教会，或只是关注在善行那个地方上，这个恐怕就会迷失掉一些东西。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善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披戴基督，效法基督，穿上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完全的像主的形状。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从关注点到最后的目的，完全的如照我们的主的形象。从关注点，从起点到目的，都是耶稣基督，不是别的什么。只有这样子才能确保善行。善行是生命的副产品，不是目的。为什么这个新人在知识上要渐渐更新呢？因为在信仰这件事情上，人心可以理夺，难以寻求。人真的知道才能坚信，才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像墙头的草随风飘摇。我们现在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过程当中，在逼近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形象的进程当中。所以基督徒的长进，基督徒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主应许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完全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虽然人是不能够达到神意的标准，但神赐给我们信心了，因信主耶稣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义了，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了。人间的小学，人间的各种哲学，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虽然高， 但是是极其有限的，高到一个程度他就坍塌了，他到不了神那里。但是我们是有天梯的人，是能够到神那里去的。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位分已经定了，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完全成圣。所以这就是上下和新旧这两节的内容，讲的是福音的真理，有十一节的经文。那接着我们就要讲到真理伦理的层面了，真理讲清楚伦理就容易了。所以这里是五节的经文是讲说主类和类柱，来讲到真理的应用。经文是讲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感谢的心。在这地方有一个词重复了几次，就是存呀，在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三次出现存，有括号说原文是做穿，就是穿上新人。所以在这地方就讲到各种各样的穿，穿上什么东西。那在我们讲穿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这个要理解清楚。神的选民就是拣选的人，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所有基督徒都知道的。我们被拣选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美善吗？乏善可陈，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我们蒙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了神的爱。我们为圣，这地方讲说是圣洁蒙爱的。我们为圣呢，是因为神分别了我们，因为有了分别我们才为圣，就像他把光和暗分开一样。我们称义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信心，我们才能称义。这些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系一定要摆清楚了。所以在选民圣洁和蒙爱的事情上，我们根本不是动因，我们不是主动的。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是讲说，斧头岂可向用斧头砍树的人自夸吗？锯子岂可向用锯子的人来自大吗？好像棍抡起那举棍的人，好像杖举起那飞木的人，这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我们不是动因，但是我们强调这一切，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美善，而是我们要把这个因果关系搞清楚。我们在神的手里边，在基督里边，一切发生了更新，发生了改变。摩西的杖到了神的手中，经文就说成了神的杖。在基督里边，我们有荣美，有生命，有神的义，成为圣洁，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讲荣美的，我们是讲完全的，我们是讲要有神的义的，我们是讲生命的。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在那里，我们的关注点是在基督里边。有这样的变化是怎么有的？这个是福音朋友 要深思的。那一个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经文所以马上就给出答案，他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也就是说，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都是因着神自己动了善功才成的。而且尤其有一点，我们由罪人怎么变成一个神的选民呢？是经历了神的饶恕的人。就像这个圣诗《新的一天》后面的歌词啊，待会儿在回应诗歌里边讲，经历了神的饶恕的人，披上宝血做新衣，为主而活，来尝主恩，来报答主的恩典。在基督里边，天天是新人，天天穿上新人。所以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生命变化的根本的缘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关注点。这样子的话，才能保证我们有义行，有好行为，有生命，有荣美，有神的义，有从神来的完全和圣洁。我以前曾经讲过，圣经写到基督徒穿两种白衣，一种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给我们披戴的基督，是穿上新人，是指基督做我们的义；另外一种是得胜的我们所穿的白衣，是指信徒所行的义，是在基督里边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哦，讲得好清楚，我们穿上细麻衣是蒙恩才能穿上的。这个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是好行为，它是神之义的反光。这两种白衣不是毫无关联的，好行为是得救的副产品，好行为不能够向得救来夸胜，就像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一样，这主耶稣基督的话。光的影子还是光，但反光不能够说我与光源无关。你如果要关注在光源上面，所以我们接着就看下面的这个三个纯，也就是穿上了什么好行为了，穿上了什么洁白的细麻衣了。我们是讲说经文是讲说穿上了各种各样的美德，有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然后也穿上了包容和彼此的饶恕，也穿上了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也穿上了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这个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了主，也穿上了感恩的心。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美善的衣服。历史上凡俗事想要为神做事的人，都很努力地穿上，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穿上各种各样美善的衣服。就是美国有一个人叫富兰克林，他很著名的十三美德：节制、静默、有序，节制、静默、有序，决心、节俭、勤勉，真诚、公正、中庸，清洁、平静、贞洁、谦卑。他也是根据圣经编了十三美德，每天一个一个的美德来实现。他连一个小学刚刚读完的人，最后成为科学家，成为学者，成为美国驻法国的大使。所以我们不是不强调美德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美德是生命的副产品。所以看神的选民穿上这么多美善的细麻衣，我们羡慕吗？这一切要知道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因为有十字架成就的和平，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他是和平之君，他达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和好，我们才能达成和人之间的和好。我们赞美主，他赐下主类的和平和合一。那最后一个小节就是两节的经文是讲神的肋柱，肋柱就是披戴基督穿上新人，是讲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不仅是得救，圣灵会让我们明白神的圣言，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静态的动作，而是一生自己要不停的渐渐知道有其中有丰富无穷，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丰富无穷的，在美善里面有无限的丰富。所以无论做什么说什么话、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感谢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感谢父神。所以在基督里边是保罗书信和彼得书信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这样一个片语，也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登山宝训的要求像天父一样这样完全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神叫我们成为的，我们靠，也就是说神叫我们成为的，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全人类只有一个人做到了，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到了。但是神给我们信，借着信进入基督里边，而且保持在基督里边，有圣灵建造我们，有主的饼和杯来喂养我们，有神的生命做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人，这个就是穿上新人的意义。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你进入主耶稣基督里边，就会感觉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啊，主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进入耶稣基督里边，就是信他。所以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穿上新人，有新的生命，有完全的生命，这个是值得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谁是福音朋友，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亲爱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完全，赐给我们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我们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才有生命的副产品。哦，主，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创造新人，我们作为新人，你当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来服侍神。感谢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谢谢。